箴言第六至第十章。箴言第六章，现在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六章。箴言的第一部分呢，是劝勉我儿的话，它是父亲对儿子的忠告。第六章呢，再接着叙述他的劝勉，以下列词句开始：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儿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有人说呢，要失去朋友的最好方法呢，就是借钱给他。不幸的是，很多友谊呢，正是这样失去的。如果你为朋友作保，说，哎，没事了，算在我的头上好了，或者我会替你作保的。我儿啊，你就会倒大霉了。赶快去找你的朋友，你已经被自己的话缠住了。若是可能的话，就你自己脱离他的手，最好呢放下架子，好脱离这种情况。更糟的是，你和陌生人签订了协议，你说好，我们做吧。你跟陌生人握手，与外人击掌。当然呢，即使现在在中东那边，看他们谈判的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一个边线游，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到羊门，看见贝都因人带着他们的羊到市场来卖，他们呢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的景象啊，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站在那里看到宾士车开过来，装满了人和货物，门一开，人啊羊啊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一起涌出来。载货卡车类的这个车也是一样，车厢一打开，哇，就有一大群羊纷纷涌出来。每个礼拜五的早上，他们都是把羊赶到勒克菲勒博物馆斜对面的那个墙角，然后呢就开始讨价还价。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是彼此大声的喊，我是说呢，他们站在那里啊，挥舞着拳头，你甚至会感觉他们随时会从衣服底下拔出一把刀子打起来，因为他们大喊的样子啊，看起来是真的在生气啊，那真是一副大吼大叫的特别场景。谈判的人呢会转身走开，然后呢又转回来吼叫一番，然后呢又走开一段，再回来再吼叫一番，他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。不久呢，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击掌成交，然后呢买者伸手取出皮夹付完了钱，然后牵着羊离开了。哇，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。击掌呢就代表着好成交。我儿，若是你与陌生人击掌，就有麻烦了，要小心，尽快救你自己，好像鹿离开猎人的手，或者鸟离开猎鸟人的手。首先劝勉的呢是不要替人作保，第二件事是不要懒惰。懒惰人呢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懒惰人呢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不要偷懒的劝勉呢，是去看看蚂蚁。所罗门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，他写下箴言3000，有好几首诗，还有呢关于生物的书。他是一个很熟悉大自然的人， 等我们读到其他的箴言，他讲到其他的动物和昆虫特性的时候，我们会再详细的谈这一点。他在这里说，你去查看蚂蚁就可以得智慧。查看蚂蚁呢，的确是很有趣的经验。所有的小昆虫当中，它们可能是最勤快的之一。工蚁如何出去，如何聚集？你怎么样看蚂蚁呢？我呢，很喜欢看它们。我以前呢，常常坐在后院里，拿着面包，剥成碎片，然后丢给它们。看它们呢，有一只小蚂蚁会抓住它，试着拉这块面包。然后呢，很快另一只过来了，一起拉。我喜欢看它们工作，看它们储存食物。它们呢，真是勤快。懒惰人呐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。然而他们明显的有沟通。比如啊，我抓几只到房间里去，诶，他们发现糖了，哇，他们会叫了所有的堂兄弟等等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的蚂蚁，全部都会把他们叫来。我常常想到缩小的模型，每一件东西啊都缩小版。你有没有想过蚂蚁的头脑有多大呢？讲到蚂蚁的缩小版呢，无疑他们能沟通并且能一起工作。我想呢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。没有一个哨兵喊着口令，诶，他们却能够把大块的面包很快的一起来搬回家去。你只看到大块的面包在地上移动，他们呢可能是花了点时间，费了点力气，但是最终呢，他们不用领导来什么监督啊管理啊，就将这个事情啊搞定了。他们知道如何一起来做工，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，因此呢不要懒惰。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手躺卧片时，贫穷就会来到，变得不可避免的。接着呢，他谈到以下这种人：无赖的恶徒，行动就用乖僻的口，张口就吹牛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画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不散纷争。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那些乖僻的人，恶人，口中乖僻，用眼传神。最怪的事是，今天当我知道将要讲这节经文，在聚会前呢，我的左下眼皮啊抽筋，我照着镜子看到他们在抽搐，心想，哎呀天哪，我希望我教这节经文的时候没有人会以为我在对他挤眼睛啊。所以我吃了维他命 B， 我想呢，可能我缺乏什么酵素啊，希望眨眼睛的毛病啊可以停止。但是这可不是用眼传神呐，不要把我和这等人混为一谈。有趣的是，神每次谈到恶人都说灾难必临到他身，而且呢，灾难是忽然临到，无药可治。一个人被神宣告无药可救，是多么的可悲呢？他已经没有指望了，无药可救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我呢，应该恨恶神所恨恶的事，应该避免神所恨恶的事。因此呢，知道这七件事呢，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犯这七样中的任何一样。首先，神恨恶的是高傲的眼。圣经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高傲的眼，我们多次看到圣经说，我们若是自卑，就必被高升。神恨恶的第二件事是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。做假见证的人呢，往往会说谎。最后是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，神恨恶教会分裂。保罗说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。神恨恶在弟兄中挑拨离间的人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那是多么荣耀神呢、啊、神又是多么恨恶离间弟兄的人。以下的部分呢，事实上都可分为小段落，讲的呢是要听从你父母的劝诫和指教。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父母的诫命和指教都很重要。当然，这里的假设呢，是父母都敬畏神，他们的诫命就像一盏灯，就像指引你路的光。接下来呢，他又谈到淫妇，警告要远离邪恶的妇人。父母的劝勉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献媚的舌头。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，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。他们呢可能是骗子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行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赔还七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着事的必丧掉生命，他必受伤损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辱不得涂抹，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因此呢，你要远离献媚的淫妇，心里呢不要恋慕她的美貌。新约中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举了许多例子，教导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学过的律法，以及神赐下律法的目的。他说，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过于他的外在行为，因为人呢有可能有正确的行为，内心的态度呢却是错的，也可能出现错误的行为却有正确的态度。神看的是人的内心。律法说，法利赛人也教导他们说，不可奸淫。是的，律法说不可奸淫，但是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人内心的态度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因此雅各告诉我们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如果你要顺着它走，就会陷入罪中。整个事情呢开始于心。哇，你看，你看看那边，哎呀，小心不要看，要防微杜渐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因为他会把人的灵魂拖下到地狱。你要逃跑，像约瑟一样，如果你觉得快要控制不住了，就赶快离开那里，尽快的转身跑开。箴言第七章，在第七章里呢，作者在接着劝勉儿子，还是在谈那些不正经的女人。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，遵守我的命令，
就得存活。保守我的法则，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，系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姊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他就保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说献媚话的外女。要遵守这个命令，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我儿要智慧行之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，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，看那、啊、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，有时在街口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，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对他说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就是说我是洁净的，我的经期已结束了。女人经期结束之后呢，要去献平安祭，现在呢我是洁净的了，可以发生性关系了。我觉得有意思的是，这里呢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辞。在这里呢，他遵守洁净的律法啊，我还了愿了，我献了平安祭了，因此礼仪上呢我是洁净的，可以发生性关系了。然而呢，这是一个妓女在引诱男人，这是句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话。他说自己遵守了律法，但是他呢却没有顺从神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矛盾。在宗教圈里面，我们有一种歪曲的想法啊，以为自己去了教会了，我做了公益的事了，现在呢可以合法的做不公益的事，这样呢就把光和黑暗混淆起来了，随圣灵行走，又随肉体生活，想讨神的喜悦，却又照着肉体的情欲而行，这明显的不一致。然而在宗教圈里面呢，常常看到有人想将灵和肉奇怪的混合在一起。这个女人呢就是这样的，平安祭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来我家，我的丈夫不在，他拿了一袋钱出远门了，他要到新月的时候才回来，所以啊，你来吗？这是多么荒谬啊！常常有些在上大学或者已经工作的年轻人，有参加单身聚会的，说啊要在这里结识朋友，因为是在教会认识的嘛，他们就以为对方的道德正直。有些男孩子没有约会的时候就会来这儿聚会啊，虽然他们来到教会也读圣经唱诗歌，还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耶稣，但是呢一转身出了教会，上了车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，他们就想做一些不合宜的事。这里呢就存着奇怪的不一致，因此他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地对他说，平安祭在我这里，我今日才还了所许的愿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，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，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塔，你来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这里呢又有一个现今的普遍的误解， 人们呢有一个奇怪的术语，叫做性关系爱情，它表示了一种爱，但是呢它通常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情欲。因此呢这些人不是说来让我们饱享爱情，而是说来让我们饱享情欲，追求情欲的满足。但那个不是真爱，真爱是付出而不求回报，不寻求自己的好处。但是从箴言时代直到今天，仍然有这一类型的爱。哇，昨天晚上啊，我们上床了。不，那是降格的爱。除非是我所说的，神所设立的神圣婚约中的爱，这才是美丽的夫妻之间的爱。神说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，他手拿银囊，必到月望才回家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献媚的嘴逼他同行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，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，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急入网罗，却不知是自上己命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他的迷途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。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在警告儿子远离淫妇的时候，他首先提到的是他可以把一个人毁灭。哇，我不仅想到被这样的女人毁灭的生命和家庭以及其价值。今天呢，这些家庭之所以受苦，就是因为一些年轻的女孩在办公室里面打情骂俏，献媚的说你是多么的聪明啊，哎呀你多么强壮啊，哎呀多有男人味儿啊。然而回到家里呢，老婆却说，哎，你怎么老不做事呢？你什么时候才去割草啊？哎呀你真懒惰啊，看到了没有啊。哎，你就在两面夹攻之下，很快的就会感觉到自己在恋爱了，很快的你就被毁灭掉了。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。哇，神啊，我想到了很多男人被他们自己肉身的软弱而杀戮了。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箴言第八章。第八章是智慧的颂歌，智慧被拟人化。因为这章里面呢将智慧拟人化，有些部分呢甚至将智慧比作耶稣基督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肯定可以由此得出一些比喻。因为基督是个灵，智慧的中心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因此呢，确实有把智慧比作耶稣基督的比喻，这里呢确实是有类似之处。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，这对于前一章是强烈的对比。那里呢有一个吵闹而且顽固的厚脸皮的女人在街上献媚的跑来跑去，但是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。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大声说，众人呐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，说愚蒙人呐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昧人呐，你们当心里明白，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换句话说呢，要选择智慧胜过选择财富，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美。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智慧宣告并发声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爱我的，我也爱他。恳切寻求我的，必寻得见。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晶。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。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多么推崇智慧，智慧是多么希望百姓来寻求他，来认识我，了解我，听从我，而智慧呢，又是多么的宝贵。你记得当大卫死的时候，所罗门被立为王，主临到所罗门，并且对他说，你可以向我求任何事。所罗门呢，向主祷告，说，哦，主啊，我求你给我智慧，好教我治理这些你的百姓。所罗门知道，当他从他的父亲大卫接过权杖开始管理以色列的时候，放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，他意识到这个责任有多么的重大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呢，不能负起这样的重责大任。哦，主啊，我求你给我智慧，教我治理这些你的百姓，我才能在他们的面前做一个合适的君王。因此呢，神就对所罗门说，所罗门， 因为你求智慧是有益处的事，你没有求财富、求名声，或者敌人交到你的手中，但是你求的是智慧，选得好。因为你没有求财富、名声，或敌人交到你的手中，但你求的是智慧，我将财富、名声和一切都赏赐给你。因此呢，神就给了所罗门超乎列祖的智慧。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坐在所罗门的脚前，聆听他智慧的话语，因为这个人知道智慧的价值和好处，神给了他那么多的智慧。当我们读过这一章，你就可以看到智慧的拟人化，对耶稣的类似和比喻，他是如何在创造的开始与神同在，以及地球被造的时候美丽生动的话语。我好奇神造宇宙以前是什么样子，我好奇有什么存在呢？有什么规模呢？在地存在以前，在它立根基以前，在它定海的界限以前，在它兴起高山以前，我就在那里了。箴言第九章，第九章呢，接着赞美智慧。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摆筵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换句话说呢，智慧在邀请每一个人来参与他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对所罗门说，儿子啊，智慧是首要，得着智慧。所罗门在这里说，智慧在邀请人，我摆设筵席是为你们摆设的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第七节他说，只撤亵慢人的必受辱骂。若是你遇到了一个亵慢人，而你呢指责他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他将转过来辱骂你，他是不会接受的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因此呢，如果你责备一个人，而他呢给了你鼻子一拳，你就知道他是个恶人。如果他因此而爱你，你就知道他是个智慧的人。箴言有一篇里说道，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听起来呢，很像一章七节里面所罗门介绍箴言，告诉你箴言是什么，以及箴言的目的。他以此为箴言的开始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在这里呢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，他们听起来很类似，但是有很大的区别。这个区别呢，不在智慧和知识的不同，而在于开端。在希伯来文里面呢，这两处都翻译成为开端，但是它的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词语，它有不同的含义。在讲完箴言是什么，以及箴言的目的，为了得着智慧和知晓公义的道路之后，作者呢接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一章七节里用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，是知识的总和，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敬畏耶和华里面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人不敬畏耶和华，他就很笨很蠢， 敬畏耶和华实在是知识的总和。九章这里用的开端一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开始、起点的意思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智慧的起点，它是知识的总和，却是智慧的开端。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呢，在于知识给你事实，智慧指引你对事实采取正确的行动。很多人有丰富的知识，他们却没有什么智慧。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短讯，头脑里面存了很多的知识，但是行动的时候呢，却是绝对的愚拙。我很惊讶，聪明人做了愚昧的事。有博士学位和大量知识的人，却没有智慧，让人跌破了眼镜。政府呢，一直在雇佣一帮像模像样的人，他们终日坐在智库的桌边想问题。他们刮胡子的时候呢，刮得一干二净，他们的头又光又大，一天一天就坐在那里。政府呢，则老老实实的付给他们薪水。他们想的呢，是超级抽象的概念。他们可能坐在那里一个月都不跟人说话，你在那里进进出出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。然而他们可能会想出一些怪得离谱的想法。几个月后呢，他们可能会在黑板上写出了公式和什么设计之类的东西。之后呢，政府另有一批人就拿了这些公式和设计，看看他们是否管用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在第二层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坐在那里，他们的桌子边在思想他们那些疯狂的点子，比如他们在人脑之外传输脑电波，好让人们呢不用眼睛就可以看见了，就是通过传输的脑电波，让人即使没有眼睛也能够得到视觉的图像。另外呢，让没有听觉器官或者是正常听觉器官的人，借着声波传输也可以听到声音。他们实际上在研究发展，并且尝试着这一类的事情，真是超乎寻常的观念。而这些人呢，很有知识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多少智慧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呢，常常会卡壳的，因为他们大多不会简单的加减法，他们的头脑啊太复杂了，不能处理简单的数学。当然他们也没有家庭生活，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活在自己封闭的思想中，他们被人训练要进入到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当中，那真是怪异的想法。可见呢，知识是资讯的累积，智慧是晓得如何去使用它们，适当的使用知识，应用知识。因此呢，智慧非常重要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智慧的起点。上一章我们读到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。敬畏耶和华中的敬畏这个词呢，使得很多人感到不舒服，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呢就是恐惧，但是它不是恐惧，而是我们想到它的伟大、它的能力啊，它是谁的时候，心中的尊敬和敬畏之情。这种敬畏之情从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，因着敬畏耶和华，我们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爱神所爱，恶神所恶，我们可想认识神，讨他的喜悦。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呢，活在一个善恶不分、是非不明的时代，人们呢，不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们有一个新词叫做敬道德， 啊，当前的价值界定呢，否认所有公认的基本的美善或者是公益观，一切都要看情况而定。但是认识圣洁，何为圣洁呢？才是智慧，才是认识神和他的话语。智慧仍在说话，他说，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，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愚昧的妇人喧嚷，他是愚蒙，一无所知。啊，显然所罗门非常了解妇人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，他很了解他们。无疑的，平均来讲呢，你如果有1000个妻子，一定会有几个奇怪的、好争论的，或者有其他毛病的。他等一下就会谈到愚昧的妇人喧嚷。愚昧的妇人喧嚷，他是愚蒙，一无所知。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，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，说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。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箴言第十章，第十章有独立的箴言，大部分呢都用了对比，如智慧和愚昧的对比，公义与邪恶的对比，勤奋与懒惰的对比等等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都用了对比，而彼此之间呢，则不相关。每一个都是彼此独立自成一格，每一个都不需要说明，因此呢，毋庸赘言。所罗门的箴言，现在我们读到独立简洁的陈述了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你看，那是我的儿子，那是他的儿子。智慧之子是我的儿子，愚昧之子呢，是他的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是通过邪恶手段得来的。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。啊，有趣的箴言，神会照顾属他的儿女，他不会让义人挨饿，反将恶人所有的拿走。守懒的要受贫穷，守勤的却要富足。在箴言以及圣经中呢，有一件事是神尊重并且要求的，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绝对要诚实正直，不要耍滑头占对方的便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读到购买者说，那不值钱，一点都不值钱，但是走眼之后呢，他就吹牛说自己赚到了，啊，那不值钱，一点都不值钱，走开之后呢，却说呵呵，我赚了大钱呢，看看我用5块钱买到了什么呢，看看那个呆子呀。作者呢反对这种事，称其为守懒的人，要诚实的交易，不要做守懒的人，要做守勤的人。守懒的要受贫穷，会自作自受，你的生意呢不会做得太久。但是如果你诚实并且勤恳地做生意，名声就会很好，不管好坏，你的名声都会传出去的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想想这件事呢，你要人们在你过世之后怎么样想你呢？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但是如果你行恶，那么你的名字 必朽坏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，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，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新约圣经呢，这样引用了这一句说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如果你充满着恨，将引起争斗，每个人都将恨你。但是如果你是个慈爱的人，人们将要忽视你的过犯。如果是慈爱的人，就愿意遮掩许多的罪。如果你充满着恨，哇，人们将详细查看你的过犯，啊，他们等不及的要来找你的麻烦。找到你错误的时候呢，就会让他们高兴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他们就会忽视你所有的错误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最好是一个慈爱的人了，你就可以和别人和平共处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。义人的勤劳致生，恶人的镜像致死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委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。啊，这里呢不是对比，这是谈了两回事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。啊，如果你谗谤别人，你就是愚妄的人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。啊，换句话说呢，你说的越多越可能要犯错。静止嘴唇是有智慧，宁可住口让人以为你愚昧，而开口证明呢你就是个愚昧人。这是我讲箴言一章四节的时候说的，我是从这里十九节引用的。太阳底下无心事。义人的舌乃似高蝇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啊，我很喜欢这一节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哇，神的祝福真是丰富。我们共用在基督里彼此交通，内容是多么的丰富，里面没有忧伤。你知道很多人在外面娱乐玩得很开心，但是呢就有忧伤跟着来了。你知道那忧伤就像鸡回到了鸡窝，忧伤就回来了。但是神的祝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全都是好的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。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恶人将被毁灭，义人却永远长存。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我不知道醋对牙的作用，但是我知道烟对眼睛的作用，它会刺痛眼睛啊。如果你叫懒人做事，那么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呢，也会如此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 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如我刚才所说，这些小段呢都有对比，这是典型的希伯来诗，因为他们觉得呢，意念和想法的优美表达比押韵或者声调更加美。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诗必须要押韵，要协调才吸引人，但是呢，希伯来诗是更在乎思想的表达，并且呢，通常是以对比的思想来表现的。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有很好的例子了比如义人相对于恶人，这些对比在希伯来人来看呢都是很美的，他们喜欢陶醉于思想当中，对比的思想中。然而对于我们来说，一定要押韵，要有韵律，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一个题材上去钻研它的韵脚。午夜日光下所成就的怪事是淘金人做的，北极的路线他们的秘密路线会使你的血液凝结，北极光发出奇异的光辉，但是他们见过的最明亮的，在勒巴巨湖上的夜里，当我把尸体火化。我们呢就是喜欢押韵，喜欢把押韵的字放在一起，这种韵律能够带动我们。但是希伯来诗不押韵，没有韵律，它只有思想，让你感受到对比思想的美，或者是重叠的思想之美。这些箴言呢就是这样的，有一两个是重叠的思想，但是大部分是相对的思想。在读到这些小段的时候，就会知道箴言是什么了，开始领悟箴言里面对比的思想，还有希伯来诗的构造。好，我们下一讲呢会接着读11章到第15章，有很多的智慧，很多的领悟，很多的知识包含在这些箴言里。我盼望当我们读的时候能够领受到智慧和教训，还有公义、审判和平等，给你们知识和分辨能力。父神呢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。父啊，我们求你使我们有智慧，成为有领悟力的人。神啊，请帮助我们能够敬畏神，好叫我们能够敬畏你，学会爱你所爱，恶你所恶，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行公义，行为正直。主啊，知道你天天看着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事能够向你隐藏的。因此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你面前，如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行在纯全圣洁公义之中。神啊，使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纯洁吧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